弟兄姐妹，很高兴在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。但以理书第三章的内容是，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，然后命令众人必须拜这个像，如果不拜就要被烧死。但以理三个朋友拒绝拜，先插一句，就是但以理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相信他不会拜，也许他出差了，也许他在宫内避免了这件事情。不过作者是告诉我们，这四个人都是敬畏上帝的，都有在不同的情形下显出他们的忠心。这三个人是这一章的主角。那么这三个人呢，他们拒绝拜就被扔到火窑里面，结果是人毫发无损，有一位像人子的与他们一起在窑中行走。那么王很稀奇，就请三个人出来，然后就做了一个宣告，任何人不可以对这三个人的神有所不敬，因为那个神拯救他的百姓，别的神办不到。那么后面也有讲到更强烈的，这个王宣告这个神是多么的好。王支持我们的信仰，王宣告我们的信仰是对的，是好的，这件事好不好？用政治的力量帮助某种宗教，用宗教的力量帮助某种政治的团体，这个回教、佛教、基督教历史上都有。基督徒参政，还有政治文化界的人士进到基督教里面，是不是好事？我觉得可以是好事，但是要小心。当基督徒所谓的关起门来只做属灵的事，和所谓的我们也积极的入世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只要你走在神的旨意中，神带领你做牧师做宣教士很好，神带领做总统做计程车司机也很好，这个都没有关系，看神给每个人的托付。但是需要有三点我提出来的建议。第一个，要洁身自好。不管你是要做立法委员，你想做新闻记者，或者你要做一个执事、长老、牧师、宣教士，我们都需要洁身自好。洁身自好其实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个世界包括教会，污秽的事很多，立法院污秽的事很多，新闻圈子污秽的事很多，中央研究院污秽的事很多，每个地方都有污秽的。那么我们都需要洁身自好。那么这个洁身自好呢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有表现出来，就是第一章第八节讲的，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那么好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因为这些酒肉这些东西是祭拜过的，那么他不要吃。而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有自由有信心，就什么都可以吃。耶稣也这样说，保罗也这样说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入口的都会排掉的，这个害处没有那么大。出口的，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心中发出的罪恶的念头，那个能污秽人。那保罗也说，不管什么东西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凭着信心领受都可以吃，这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。连但以理也不是一直都是什么都不吃的，在但以理书十章三节他说，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他因为有一些悲伤，他就每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直到三个礼拜。也就是说他这段悲哀的时间过了，他也吃肉喝酒了，那么他并没有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事。他一到巴比伦的时候和他三个朋友不吃王膳不喝王的酒，是要有一个好的见证，要让身边的人知道 我们信的神跟你们不一样，跟你们神有关系的我不接受。这是但以理的洁身自好，并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可以吃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尊主为大。让我们每个人再一次说，在教会里的服侍，在世界上结婚单身，我们都有个基本的需要，我们需要有读经祷告侍奉敬拜的生活，时间多长多短这个没有规定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敬虔的事上有操练，你有好的灵修生活，你有好的祷告生活，你有好的侍奉生活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。让我们注意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，注意我们的灵修生活。第二个跟第一个好像相反，第一个是洁身自好，你要显出你对主的敬虔和忠心。第二个是与众人和睦，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，我们承认充满了罪恶，祸灾我住在口舌不洁的人当中，我也是口舌不洁的人，不只是口舌不洁，我的心思意念不洁，祸灾我让别人受到污染，我也让别人污染到我。我们要圣洁，但是我们也与世界的人一起相处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我们尽可能的跟我们的邻居和睦，当然也不是一直让步，有的时候当刚强一点也会刚强，恰当的智慧的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一样在处理这些事情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到了巴比伦就拒绝王的东西，王的食物，那些食物都是特供的，但以理说我不吃，我们不吃，因为那些可能是祭过偶像的，那些显出我吃了健康是被你们的神眷顾的，所以但以理说我不吃。但你不吃人家麻烦呢，那个太监长就说你不吃，你们如果瘦一点了，你们是瘦了一点点，我的脑袋就没有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在以前这些大帝国里面，这些暴君真的好难处哦，好危险哦。人家喜欢你的时候把你升到九重天上，人家不喜欢你的时候把你贬到十八层地狱，翻脸跟翻书一样。你看尼布甲尼撒是这样，你看以斯帖记里面也是这样，太监长要照顾这些人，如果没有照顾好，如果你们吃蔬菜喝白水不吃我们提供的美好的食物，瘦了我没脑袋了。而我们以前常常学到就是谁千万人吾往矣啊，我要持守我的原则，你被砍头就被砍头，但是我的原则不能被破坏。也许是这样吧，就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被破坏，我们要坚持。可是如果我们在坚持我们信仰的时候能够也体恤到别人，这是更好的，两全其美。但你跟太监长讲这样好不好，我不要为难你，但是我实在不要吃这些东西，我们先让你试十天，我们十天只喝白水吃蔬菜，你看我们有没有瘦弱。结果吃了十天蔬菜白水，哇，红光满面，一样很肥胖，这对节食的人不是好消息。不过但以理他们大家就都满意了，你这十天显出你还是很健康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别人合作，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我们的邻舍和睦相处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这众人就是我们的邻舍，包括不信主的。各位在宫殿里面 其实宫殿、教会、公司，你进去任何一个人的机构，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、分门结党多得不得了，只是在宫殿里面这个现象好像更强烈。单一他们能面面俱到真是不容易，面面俱到最后还是单一里被扔到狮子坑里，就政治啊好可怕。但是你有的时候又不能不碰，像单一里非碰不可，他一去就跟太监长委办关系很好，让人家试他十天，他很会很体贴。约瑟也是这样，就我们活在世上活在异教的地方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我们能够跟众人和睦就和睦。后来在第二章，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噩梦，要折事，就是这些用法术的人解出来，他们解不出来。王大怒，吩咐人杀掉这些哲士。在二章十四节，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。如果你看中外的这些宫廷史，皇帝常常有好多派的人，他让这些派系自己斗争，然后忠于他。通常巫师是一派，禁卫军是一派，在这里就是护卫长亚略可能跟这些哲士他们向来是不友善的，要他杀巴比伦哲士可能很容易。但以理跟他处得也很好，亚略要来杀哲士包括杀但以理，但以理就说等一下，王为什么这么愤怒，亚略就跟他讲了。可以说但以理也在亚略眼前蒙恩，关系良好。哦，你让我进去跟王讲一下，宽容一个晚上就好。这亚略就宽容了。那么但是但以理不会有幻想，他知道尼布甲尼撒，各位我们也要知道尼布甲尼撒或世界任何的权势，世界任何人的宠爱不是长久可靠的。哎呀，我朝中有人好做官呢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宠臣刹那之间翻脸的多得很，跟尼布甲尼撒宫廷一样。哦，王有的时候很高兴宠你。各位对世界的各种关系好，这是好事。你认识警察局长，你认识某个医生，给你方便是好的，但是保持一点距离。造梦能贵之，造梦也能见之。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不玩诡诈，但是我们也灵巧像蛇。第二章四十六节，当但以理把梦解出来以后，你看尼布甲尼撒的态度。尼布甲尼撒是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，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饼。王又对但以理说，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，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，又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做总理，掌管巴比伦一切哲事。哇，你们的神真了不起。第二章对但以理和但以理的神有好多称赞，第三章就见金像了。见金像，所有的人都要向着金像下拜了，不下拜的就烧死。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被烧死。尼布甲尼撒就说，哦，你们出来，你们出来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，你们的神真是应当称颂啊，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。然后 他下命令了。二十九节，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谤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，凌迟就是杀千刀啊。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升高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。第二次解梦解出来，哇、哦、了不起，过几天就忘了。哦，你们在火窑里没被烧死，哦了不起，我下命令哦。各位，所有我们信仰的事不太能够靠行政命令。当尼布甲尼撒在第二次做梦，后来有一个牛的心神经失常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好了以后又宣告，这个神是多么了不起，这个神是多么伟大。那么在第四章三十七节，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，那行动骄傲的他降为卑。但你不讲是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世俗的历史没有讲他归向犹太人的信仰，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又过去了。不管是不是，我们为每一个人，贩夫走卒和王公贵族，任何一个人信了主得了拯救，我们都欢喜，天上天使都欢喜。但是我们的欢喜应该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，不要因为总统君王信主了，哇，以后会给我们很多的方便而欢喜。我不能说这些方便一定是不对的，但是保持距离比较好，小心一点。我们在但以理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以后也都一直可以看得到，不仅我们要见证神的真实，神国的伟大，我们也要在各种的波涛汹涌、暗潮汹涌的政治斗争中要小心，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洁身自好，这个他们做到了。洁身自好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与众人和睦，他们也做到了。他们跟这些派系不同的人也都还关系良好，我感谢主，保持距离他们也做到了。我们跟人尽量的友善，但是我们小心，我们不是依附他，因为他们变脸变得很快的。感谢主，你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和但以理一样做得很好，王喜欢。但做得很好，王喜欢，古今中外从来不是一个保障，连国王宠爱你都不是一个保障。我们中国历史上宠臣失宠也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，所以你依靠那个宠你的那是危险的。我刚刚说了，尼布甲尼撒为什么那么快就忘记他说的，他对但以理说，哦，你们神是真神，然后又说要拜一个金像，不拜就扔到火窑里。然后就有人来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这三个人不理你，不侍奉你的神，不拜你立的金像。我觉得这三个人平常表现跟但以理一样非常的好，所以尼布甲尼撒在大怒的时候还冷静了一下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那么但以理书依据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大家很喜欢的经文，就是这三个人得到最后一次救命的机会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尼布甲尼撒，我们不回答你，我们不去考虑，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的。然后有四个字，急祸不然。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哇，尼布甲尼撒大怒，火窑的火加七倍，把他们三个丢到火窑里的人都被烧死了。但尼布甲尼撒看到他们在火窑里面走路，有一个人陪着他们走，请他们出来，火无力伤害他们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没有火燎的气味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里面有说，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，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件事情啊。尼布甲尼撒又下命令了，今天如果政府下命令所有的人都需要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，对我们的收入真是大大有帮助。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的政府给我们教会有特别多的方便吗？我觉得不能指望这个事。从圣经看来，这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。世上的政权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对基督教提出肯定，如果是诚实的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即使他真心如此，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心呢？我们知道他诚恳度是怎么样呢？在60年代，那个美国整个的风气不好， hippies 堕落，那一代是堕落的一代，或者翻垮掉的一代， beat generation BEAT 垮掉的一代，抽大麻的什么很多，这些人学员传道会在应该是70年代初还是60年代末，在一个地方办了一个大聚会，他们请了一个名人来唱歌，叫 Chris Christopherson， 这个人现在没人知道。哇，那时候好红哦，民歌手。他就在会里唱那些我爱耶稣、耶稣爱我这一类的诗歌，吸引了很多人。聚会完了没有一个月， Christopherson 就拍了一部电影 X 级的。各位，不是我说什么，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名人，他信主有没有真信啊？有的时候就是我来这里帮你唱，吸引一些人信耶稣，你帮我打广告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教会忠于上帝，跟人关系也能好，但是跟人的关系远远不如忠于上帝。怎么跟人的关系好？怎么跟文化、经济、政治的关系能够好又不失身份？怎么跟人家友善？怎么参与这些东西而不至于自己的立场都失去了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教会很多问题，很多人也看不顺眼，谁来改革教会？谁来洁净圣殿？对不起各位，我自己觉得在一般的情形下应该是牧者。牧者是得到上帝托付，有上帝给的意象和话语的，来带领教会的。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带领教会的，不管在欧美的华人教会或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，很多时候是有权威的人士，有钱的人士，有地位的人士。很多时候不是牧师在带领，牧师是一个雇工，出钱的人他在带领，他在决定事情，这恐怕不是好现象。但是我们也承认，有的时候牧者神职人员失职，没有看到自己犯的错误，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人来 改革，也是不得已的做法，只是我们需要小心一点。就是一般原则来讲，是牧者在带领。浸信会说，哦，不是，是会众来带领，大家来决定。我很佩服浸信会，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上说羊群决定要到哪里吃草，羊群开会投票决定，然后请牧羊人带我们到哪里去。我觉得是牧者在带领。圣经上有两次圣殿神职人员腐化，偶像道德沦丧都在圣殿里有。所以历代志下29章，一个了不起的王西西家就开始主导圣殿的改革。我不知道，我相信神是使用了西西家，我不知道西西家怎么会这么近前。他是君王，他不是做圣殿工作的祭司，但是他非常的关心圣殿。历代志下29章开始，王就洁净圣殿，他命令利未人打开圣殿，圣殿里面一大堆污秽偶像，他先把这些偶像除掉。历代志下29章，这个除掉这些偶像，把这些东西搬走，用了8天的时间洁净耶和华的殿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力气，洁净了，除掉了偶像以后，献祭，献祭了以后，邀请以色列人、犹大人，通通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，已经多年没有守了。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，第30章15节，祭司和利未人觉得惭愧，就洁净自己。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，凡专心寻求神，就是耶和华列祖之神的，虽不照着圣殿所洁净之礼自洁，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。20节，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，就饶恕，原文是医治百姓。显然那个时候祭司利未人都没有预备好，他们自己是污秽的，圣殿是污秽的，他们不能够圣洁的来执行，以至于很多百姓生病了。西西家为他们祷告就好了，不仅好了，他也为利未人、为祭司着想。因为利未人、祭司远离了上帝，百姓也远离了上帝，西西家就下命令，像我刚刚说的，国家下命令，每个人都要11奉献送到圣殿。31章第5节，谕旨一出，这是王的命令，以色列人就把出售的五谷、新酒、油、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，又把各物的1/10送来的极多。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1/10并分别为圣的归于耶和华他们神之物，就是取1/10之物，尽都送来，积成堆垒，从3月积起到7月才完。西西家和众领受看成堆垒，就称颂耶和华。堆满了物资啊，丰丰富富。西西家说，这从哪里来的？祭司利未人就说，哎呀，这是王的规定啊，王规定以后，民就将供物送到殿里。哇，我们吃饱了，而且剩下的很多，我都不知道5饼2鱼的神迹跟这有没有一点关系。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，所剩下的才这么丰富。全国信仰复兴，偶像除掉了，传道人得到很好的待遇，全民献祭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可是这是西西家推动的，这是王的命令，有多少进到人的心里？其实不管是牧师或者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遵循上帝的话，能够真正自洁，也洁净我们的信念，能够增长讨主的喜悦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 人亡政息，西西家死了以后，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偶像林立。他的儿子马拿西把父亲敬畏上帝的事都废掉了，很快。到历代志下三四章，最后一个是西西家的曾孙约西亚王开始洁净圣殿，那真是一件很感动人的事。神职人员失职，所以又是一个君王来做恢复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意念，绝对是上帝奇妙的带领。在历代志下三四章，他作王八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。年纪轻轻的孩子，八岁登基，十六岁开始寻求神。宫廷的佳丽、腐化都没有影响到他，他寻求神。他也是除掉偶像，修圣殿。在修圣殿的时候，工人发现了律法书，王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，我们这么得罪上帝怎么办？他好敬虔，他要求全国悔改，他要求大家一起来洁净圣殿，守逾越节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可是也是他一死，以色列就固态复明，没有根。天国好像有人出去撒种，有的落在路上被飞鸟吃掉了，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，长是长了，土气不深，发苗最快，因为没有根，太阳一晒就死掉了。有的撒在荆棘丛中，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让我们来到教会多年，死了没有？没有死。活了没有？活下去了。活得好不好？不好。天天被这些思虑迷惑，不能结果子。有人是撒在好土里的，听到明白了，存在善良的心里，就结果子。各位，我们依靠圣灵，依靠上帝的话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求主让我们自洁，求主让我们跟人相处得很好，求主让我们有各样得救的人，不管是世界上很有成就的，或者是没有成就的，都欢迎。最重要的，希望我们单单的依靠我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怜悯恩待，让你的教会兴旺，在末后的世代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按着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主啊，我们希望得道者多助，跟我们的邻居都友善，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高官或者低下，都能够蒙恩得救。我们祈求也把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多多赐给教会。但是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不会仰望这些人帮我们解决问题，求主让我们不会嫉妒他们的成就，求主让我们也不巴结他们的成就，求主让我们彼此真实的相爱，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服侍，依靠上帝，荣耀归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